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都知道不是突然的。主，你用你的爱把我们召聚，为的是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今天早晨，主啊，你再与我们同在，再向我们显现，你的灵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运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从约伯记38章一直到41章，这是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并且向约伯说话。我们知道，在38章、39章这两章啊，神特别启示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让约伯能够认识神。那另外一方面呢，从40章跟41章，我们就看见神借着启示让约伯认识他的自己。所以40章给我们看见河马，41章给我们看见鳄鱼。河马就说出了他的骄傲，目中无人。那鳄鱼呢，就说到了他的刚硬，很难制服。所以我们人的本相就是骄傲跟刚硬，跟我们主耶稣的他的性格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柔和谦卑，所以刚硬的对面就是柔和，骄傲的对面呢就是谦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鳄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想我先把41章稍微按着字面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41章第一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讲到鳄鱼好像是一种鱼，但是呢，你不能拿一般的鱼来对付它。一般的鱼你可以用鱼钩把它钓上，但是鳄鱼你没有办法。一般的鱼你用绳子给它把它压下，但是你没有办法用绳子，是鳄鱼被压下来。所以鳄鱼跟一般的鱼是不一样的。那第二节他说，你能够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因为一般的鱼你可以用绳索用钩穿它的鼻子，穿它的腮骨，可以把它吊挂起来，甚至整排的吊挂起来，但是鳄鱼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把鳄鱼这样用绳索给它吊挂起来。第三节，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所以你可以看见鳄鱼他绝对不求饶的，他的斗志很强的。第四节，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所以鳄鱼他不与人立约，他绝对不做奴仆的。牛马他还可以被驯服为人效力，但是鳄鱼他绝对不与人立约，绝不做奴仆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非常的刚硬。第五节，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鱼将他拴住吗？换句话说，他绝对不被戏耍的。这是鳄鱼非常的刚硬。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他分给商人吗？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当做货物被买卖，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让人家占他的便宜。第七节，你能用倒钩枪扎满他的皮，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换句话，你看他的皮有多硬，就一个刚硬的皮有多硬。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换句话说呢，他根本就不怕征战，非常勇敢的。人指望捉拿他是突然的，一见他岂不上胆吗？ 所以鳄鱼让人家上当，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得住呢？所以鳄鱼是没有人敢惹他的，但是神创造了他，所以神说约伯，没有人可以，包括你在内，没有人可以惹鳄鱼。如果你不敢惹鳄鱼，那你怎么敢在我的面前站得住？十一节，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保罗曾经引用了这句话，记不记得在罗马书11章35节，保罗怎么讲呢？谁是先给他而后使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记得吗？罗马书11章的最后面，所以保罗就是引了这句话。好，12节，他就论到鳄鱼的肢体何其大力，比美好的骨骼。他说我不能缄默不言。所以从12节开始讲到鳄鱼的肢体，它的大力，它的骨骼。13节，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鳄鱼。谁能开它的腮颊，它牙齿视为是可畏的。所以它是令人可畏，没有办法亲近的。这是鳄鱼，这是鳄鱼。15节，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所以你看见它外观，它的外壳非常的刚硬。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所以你看它的鳞甲一片一片相接得很紧密，连一般的气都不能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集不能分离，所以它是紧密的结合着。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换句话，它一打喷嚏呢，就有水汽喷出来。那光线一照呢，就好像就反射啊，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它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啊，在原文它是说它的眼睛好像早晨的眼皮。换句话，你看它的眼睛呢，它眼睛，鳄鱼的眼睛很特别，你一开的时候，它的眼睛就好像很深邃啊，好像黎明一样。所以它的眼睛一开呢，就好像你看见了早晨一样，所以好像早晨的眼皮啊，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遍的火星。因为它一喷水啊，那个光线一照以后呢，就像烧着的火把和飞遍的火星。从它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所以你看非常吓人的啊。它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来。好像他的口，他的气在喷火一样。他22节，他颈项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呢都恐吓动跳。颈项是说到了他的意志刚硬，所以他这个人，他鳄鱼是讲他硬着颈项的，令人惊吓的。23节，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所以它防御保护非常的坚固，不容易受攻击的。24节，它的心结实如石头，如夏摩石那样结实。所以说到了鳄鱼的心硬如石头，讲到它冷酷无情。它一起来，勇士都惊慌，心里慌乱便都昏迷，所以它令人害怕。26节，你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砸他，都是无用。所以他怎么样？刀枪不入。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就说出了他无坚不摧。28节，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在他看为碎节。所以你看，这些剑也好，这些弹石也好，在他都算不了什么。棍棒算为何阶，他嗤笑短枪收的响声。 所以他真的是无所畏惧。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鱼里。所以你看鳄鱼他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留下痕迹造成伤害。这讲到一个刚硬的人，你看每一次他经他不知道摸到什么事情他都会造成伤害的。他是深渊黑滚如锅，是洋海如锅中的高游，所以他在水中翻腾的时候呢，波浪也跟着翻腾，好像开滚的锅，好像锅中的高油被煮沸那样的情形。32节，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所以这是一种形容，就是说当水在反射的时候波浪在它前头，水一反射以后，那个波浪就像光一样从远看好像是 老年人的白发一样。33节，在地上没有像造他的那样无所惧怕，所以鳄鱼很少有对手的他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所以他包括他藐视神，所以这讲的约伯他刚硬到一个地他可以藐视神了。他在骄傲的水族中作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骄傲之子中，任何骄傲之子中他作王。所以圣经就借着40章的河马来形容约伯，形容人的骄傲目中无人，借着鳄鱼呢来形容人的刚硬很难制服。所以我们在读到41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应当对约伯记可以有个整个的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约伯记第一章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再一直讲起来，我们就会懂得整个约伯记在告诉我们什么。你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你看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照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么好，那如果他这样的建筑该多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神有更重要的旨意在约伯的身上，这是撒旦不知道的，这是约伯也不知道的，但是神知道。所以你看见接着呢，我们就看见神主动的挑战撒旦。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8节到12节，这是神开始挑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读到41章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看得越清楚。所以你看第八节怎么讲，第一章的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你看，这是神主动挑战撒旦，神有更深的旨意，这是撒旦所不知道的。事实上神是在利用撒旦要达到神的目的。那当然撒旦并不清楚所以撒旦怎么讲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在这里约伯撒旦给我们看见约伯今天为什么那么好呢？那是因为神在他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周围，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个篱笆维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真正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活的话呢，神就祝福我们。所以呢，你看他神祝福他的家，祝福他一切所有的，他所做的都蒙福，他的家产也增多。所以你看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但是撒旦呢，现在说因为你这么赐福给他，当然他敬畏你 如果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撒旦不认识约伯，但神认识约伯，所以神主动向撒旦挑战。所以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行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这个是神与撒旦第一次的对话，第一次的试炼就临到了约伯。当然我们知道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所有，他的儿女、他的房屋、他的财产、他的仆人全部失去。约伯完全不懂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撒旦知道，因为这是撒旦的手。当然神也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在21节，第一章21节，他的结果就是约伯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第一次借着约伯挑战撒旦，而撒旦失败，约伯得胜，神得荣耀。但是呢，神还有更深的工作。所以到了第二回合呢，神与撒旦又开始对话，就第二章的3节到6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愿你而死。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事实上神不需要有第二回合的试探，第一回合已经够厉害了，而约伯站住了，对不对？但是呢，神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说神他认识约伯，神更有在约伯身上有更高的旨意，所以在我们一般人是不懂为什么神要继续的来试炼，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当他这样对撒旦说话以后，第二章的第4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你看见这是神与撒旦第二回合的对话。当然我们知道接下去就撒旦就开始击打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挂身体，甚至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你弃掉生死吧。但是约伯怎么讲呢？第二章第10节，这是约伯第二回合的结果。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第二回合结束以后呢，从此你看撒旦就退去了，撒旦就没有再出现了。约伯站住了，神也得荣耀了。所以照我们一般来看呢，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神对约伯有更高的旨意，神在约伯身上有更美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读新约的雅各书5章11节，因为新约的雅各书5章11节，它是解释了，用新约的眼光来解释约伯记。在那里他特别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原来呢，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神的结局，神一定要做成。而且呢，这个结局你看到以后呢，你就看见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如果我们不懂得约伯记，我们绝对不会知道，看不到神的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反而觉得神好像在约伯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是这么的严厉，为什么要临到他？但是你真的懂得约伯记以后，你就看见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因为神在约伯的身上要做更深的工作，使他的生命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换句话说，要使约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也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神愿意做的工作。但很多时候呢，因着我们不明白、不顺服啊，我们在挣扎呢，所以单言的神的工作。因为神至终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这个荣耀乃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然神不需要制作我们像神对约伯这个样子，神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制作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神在约伯身上要做更深的工作，神也愿意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要叫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让我们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使我们与主有更深的联合。因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需要与主联合，使我们与主呢能够成为一灵。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第三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为什么在约伯身上要做工了。因为第三章二十五节是约伯在受试炼之前的光景，那时候他蒙神的祝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祝福他，祝福他的家，祝福他的家产。但在约伯的里面，他仍然有一种恐惧，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为什么约伯的里面有一个恐惧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的爱不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他里面呢，有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奴仆的心，就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神要在约伯身上做工了。因为约伯的灵是一个奴仆的灵，一个奴仆的灵他对主人是害怕，但是儿子的灵就不一样了，呼喊阿爸父。所以儿子跟父亲呢是这么的亲近，但是奴仆呢跟主人呢会害怕。为什么？怕他失败，万一我失败，万一我跌倒，我要失去这些祝福，失去神的恩赐，所以这是他所害怕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那边怎么讲，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能完全。所以你看见约伯自己不知道，撒旦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他里面的爱还不完全，神知道他里面仍然是一个奴仆的灵，人就害怕。神要把儿子的灵赐给他，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他怕万一他失败怎么办，万一他跌倒怎么办，万一他失败他跌倒这些全部要失去了怎么办。所以神要使约伯的生命长大成熟，神要使他在爱里面完全，使他爱主自己过于爱主的恩赐，过于爱主的祝福，所以神必须在他身上要做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你很蒙福的时候，事实上你很可能里面有个惧怕，万一哪一天主拿去了怎么办？因为这种惧怕就说出我们仍然是奴仆的灵，我们仍然害怕，因为我们的爱不完全，爱既完全，就要把惧怕除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安排了约伯三个朋友来了，来安慰他，陪他做了七天七夜。 这样子呢就激起了约伯里面极大的反应。所以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约伯开始咒诅他的神，他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但是他不明白的事情呢，其实正好是神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因为你如果看第三章的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他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心中愁苦的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们。神让他受患难就是要把光赐给他，因为真正属灵的光呢是在患难里面得着的。心中愁苦的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主的生命常常是在借着愁苦而赐的，因为他总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死地，好像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然后二十一节，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隐藏的珍宝。这正是神要做的，因为我们当我们在被对付的时候，我们发觉了我们最不能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魂的生命。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己的生命能够早点死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你看他所惧怕的，他所抱怨的呢，正是神要坐在他身上的。所以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讲？人的道路既然隐遮隐，神又把他视为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神的确啊，使他的道路被遮掩，神的确使他四面围困，但是神要把光赐给他，所以神要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约伯所不懂的，所排斥的，正是神要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是这样，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不喜欢那个环境，但神就是要借这个环境呢，借着困苦要拯救困苦的人，在患难中呢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明白听见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神的方法，神的旨意常常是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所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相信或者顺服。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啊，所以约伯就开始与三个朋友的对话了啊。接着对话就把约伯的真我，就是内心的深处发表出来了。我们知道约伯这个人啊，就好像鳄鱼一样，他的皮非常，就是说的他的非常刚硬的，他的个性非常刚硬的，但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刀枪不入的。所以你看四十一章啊，你看约伯记四十一章第十三节，看啊，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三节，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那约伯没有办法把他剥开来的，所以神必须要来剥开，神借着三个朋友来剥开他。然后你看十四节，谁能开他的腮甲，他牙齿视为是可畏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开他的腮甲，谁跟他辩论呢，就发现他的牙齿是可畏的，因为他反击更厉害。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跨，紧紧合璧，封得严密。所以你看这是约伯的这个本相，就好像鳄鱼一样。然后你看二十六节，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枪尖枪砸他都是无用。所以你看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啊，这些几个朋友就好像用枪用刀用标枪用尖枪来砸他都没有用，到最后都投降了。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你看多刚硬啊，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暂时在他看为碎戒了。棍棒算为何阶，他嗤笑短枪收的相似。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借着鳄鱼来形容约伯，形容他的刚硬，形容他不容易被制服。所以现在神是借着这三个朋友 把它慢慢的拨开来了，就把它的自傲、自怜、自义给发表出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做工实在是何等巧妙啊！所以他是以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的做工。神怎么做约伯？你如果仔细思想，神做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他慢慢的拨开，把我们真正那个本相给带出来。因为我们啊，就像约伯一样，我们在主的恩典赐福之下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兴旺，不仅是物质的，也包括我们属灵的。我们有了一点点的祝福啊，我们就不知不觉很容易受迷惑，觉得自己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属灵的身价也不同了，我们懂了，我们有经历了，我们也认识神的话了，我们甚至可以教导别人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有权利来提出要求啊，甚至呢有意无意的觉得好像比神还清楚，所以我们会更深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要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好像想要跟神辩论讲理，好像神必须要给约伯解释，好像神必须要跟我们来解释啊，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在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子，好像神必须回答我们。从一方面来讲，那神的旨意啊，常常超过我们人的理解的范围。所以如果我们要像约伯和他的朋友，想要借着辩论，想要借着解释来认识神的旨意啊，常常反而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你记得，当他们辩论完了以后，神说，谁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当我们真的要借着我们自己啊理解的范围来解释神的旨意的时候，常常解释不通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是谁啊，因为我们自爱自怜啊，自以为是，就像约伯这样啊，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有的时候妄自尊大，忘了神是全能的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就知道他绝对有权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并且呢知道，我们也晓得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可是很多时候神的祝福使我们骄傲，忘了这一切都是恩典。相对来讲，你看不管是约伯也好，我们也好，我们常常里面深处是骄傲跟刚硬的，但是我们主的自己呢却是柔和谦卑，但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呢？既然神要把我们把约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换言之，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但是你看他甘愿倒空自己，成了人的样子，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对比，就是不管是约伯也好，我们也好，当我们蒙了神的祝福以后，你看我们再降卑，我们降卑不下来了。就好像约伯，当他被剥夺的时候呢，里面就充满了抱怨，忘了这一切都从神来的，我们想要跟神理论。但是我们的主本来就是这么荣耀，与神同等的，反而他愿意降卑，不但成了人的样子，还取了奴仆的形象，愿意放掉一切的权利。因为奴仆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人还有人权，奴仆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你看见他自己存心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甘愿成为一无所有。为什么呢？好让神完全充满他。你看我们或者约伯是何等的对立，何等的相反。我们里面常常充满了自我，你看这骄傲跟刚硬， 但是神的儿子呢却完全被倒空。虽然为儿子，希伯来书说虽然为儿子人因苦难学了顺从，甘心乐意接受父的管教，所以他成为一无所有，好使神在他里面成为万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把约伯或者我们自己的光景跟神儿子的形象来对比的时候，你看我们差了多远。而神呢，在约伯身上，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使我们降卑，使我们柔软。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好，神为了使约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不得不破碎他，使他从自我的陶醉里面能够苏醒过来。神不能够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让他看见自己一无所有，是卑贱的。那神的做法就是神必须拿走他的恩赐，拿走他的祝福，使他赤裸裸的站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好俯伏在主的面前，让神来做工，使生命能够达到成熟，使我们与主真的能够成为联合，能够成为一体。那我们没有办法与主成为一灵，没有办法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不是因为神太伟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神太伟大，我没有办法跟他联合，但真正阻挡我们与神联合、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不是因为主太伟大，而是我们自己太伟大了。我们常常认为主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联合。但事实上正好相反，不是因为我们太渺小，而是因为我们的己太大了，阻挡了这个联合。所以你看十字架在做什么工作呢？十字架必须做更深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一无所有，承认自己是卑贱的，那神的工作才能够完成。因为当我们是骄傲的时候呢，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他所表现的完全是自己的表现，但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乃是被神一直的做工，把他的己生命越做越少，就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一直减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彰显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彰显了神的自己。所以这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一个人生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话特别的多，所以你看约伯那时候话这么多，因为他觉得受委屈了，神好像突然把这一切都拿去了，他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的恩典。但这时候他抓了不放，他以前就怕这个会失去，现在果然失去了。但当他拿去的时候，你看见呢，他就一直在讲话，一直在发表，就这正好就说出了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常常话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进步有神给我们一点恩赐有一点点的祝福不知不觉呢，我们就产生什么呢？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而且呢，我们产生了自义自信呢，就对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有把握，我们知道大概神是这样做的，神是那样做的，我们还会分析然后我们也很自义，因为我们有了一点经历以后，我们看别人就觉得不行了我们就开始自义起来，不知不觉我们就什么自以为了不起，忘了自己真实的地位跟光景所以我们与神争辩呢，甚至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在读四十一章约伯记四十一章十六节有一句话，他怎么讲的？他讲的鳄鱼，鳄鱼的鳞甲，鳄鱼的鳞甲是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露其间。你知道什么是气吗？在原文不管是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 气在原文就是灵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这么刚硬的时候，灵甲一一相连，甚至连什么神的灵都没办法进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刚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要说话，神的灵要做工，神要呼气，都没有办法进入其间。所以神是借着鳄鱼这个光景来显出人的刚硬，不愿意顺服。所以神必须用苦难，借着这三个朋友的话，来把约伯那个刚硬的外壳这些鳞片，一个剥开来。我们讲过，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你剥洋葱的时候很痛苦，一剥洋葱你就开始眼睛都要流泪了，但一片一片的剥呢，神才好像约伯的深处来说话。所以你看，当后来他的话都没有了，神开始借着以利户说话。神这次借着以利户说话，主要让他明白他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遭遇为什么这样。但是光是解释还不够，神还需要显现。所以后来神向他显现了，他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成熟了，就好像约伯慢慢生命成熟了呢，人就慢慢安静下来了，知道的多了反倒不说了。我们知道了一点点，我们能够一直在讲，但是知道多了呢，我们反倒不说了，反倒安静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讲到神就开始对约伯显现了。神的第一次说话就是在38章39章，让约伯认识神的自己，让他看见神不只创造天地，神也管理天地，神是这么样的有权能、荣耀、智慧。但是也可以让他看见神创造万物，神也供应眷顾万物，神满了慈悲、怜悯、忍耐。所以让约伯看见呢，神实在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神不仅创造万物，神也管理万物。神不仅创造，神不仅创造万物，神也供应万物，眷顾万物。但更重要的呢，我们的主还为了救赎我们，为了施恩给我们，他还降杯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舍命。这是神让约伯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反过来呢，当我们在与神争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为我们降杯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那我们为他做了什么？我问了一大堆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问说我们为他做了什么。我们所有的，就算神拿去了，难道这一切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我们从他所领受的吗？既然他买赎了我们，他对我们难道没有权柄做任何事吗？他做工难道没有他自己的理由吗？好像神在问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信任他？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发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把自己舍弃来给他呢？所以这就是38章39章神向约伯启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用新约的眼光呢，神也同样来启示我们，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降服于他，把自己完全舍弃给他呢？所以借着38章39章呢，约伯就开始认识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恩慈、神的怜悯。当他认识以后，他不能不承认说， 从前我只是风闻有逆，但是现在呢，亲眼见到了。所以约伯对神呢，就有一个全新的第一手的认识。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神的工作，现在约伯对神的认识呢，是亲眼见到他。好，我们知道神对约伯显现第二次说话，就是40章41章，使约伯认识他的自己。我们上次讲到何马，这个说到他的骄傲目中无人，他是神造物中首生的，就好像约伯在东方人中为之大，所以当何马一出来的时候，好像约伯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退让，都要捂口，都要对他很尊敬，因为何马出现了。到了这一章呢，我们就看见了讲到鳄鱼了，讲到他刚硬，不被制服。所以在41章的最后两节啊，33节34节，他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中作王，他在一切的骄傲之中作王。所以你看见借着这个鳄鱼来形容约伯，也形容我们，我们何等的刚硬，我们的主柔和谦卑，我们的主常常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照样做。你看我们的主这么有智慧，他与神同等，可是完全倒空自己，他凭着他自己不做什么，他就算做了他也没有错，但他仍然愿意降卑柔和，他说只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照样做，他凭着自己不说话，他怎么听见怎么判断。你看我们多么骄傲跟刚硬，神没有说话我们就已经说了一大堆了，对不对？神没有判断我们已经判断了，神没有做的事我们已经做了好多，这就看见你看我们没有被倒空。所以马太福音18章第3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记得吗？对不对？所以只有回转成小孩子那样子的单纯信任你才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主这样子这么单纯这么信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父的手里，就好像诗篇第131篇第二节所讲的，他都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以你看一个真正断来的孩子长大了，他的心是平静安稳，像断过来的孩子。他那时候呢，他要的不是祝福，不是奶，他来是仰望他的母亲，好单纯信靠他。所以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乃是在基督里的单纯，在基督里的单纯里面呢，他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他就这么简单这么信靠。所以当约伯真的认识自己以后，他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尘灰炉灰中懊悔自己。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愿意懊悔。我们处在地上的时候碰到很多的艰难，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那边有一句话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他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就说话了。 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来对照，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正当那时是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对他怀疑了，因为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为主耶稣开路，现在施洗约翰呢被关起来了，准备要被处决了，但主耶稣在外面行了好多的神迹，主耶稣好像把他忘了，所以呢他派了两个门徒来问主，到底我们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所以你看，主耶稣最亲密的同工怀疑他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弟兄姊妹，如果你被人家误会到这个地步，你能够欢乐吗？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单纯，信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行了好多的神迹，在哥拉逊，在伯赛大，人看了那么多神迹，还是拒绝他。所以这个时候，他欢乐起来了。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多柔和谦卑，在被人家误会变成气绝的时候，他欢乐了，他感谢主，他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所以当我们会当约伯，你看他在受苦的时候，被误会的时候呢，你看他要辩论，但主被误会的时候，他欢乐起来了，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能够感谢，你看这是何等的不同。因为他知道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所以约伯变成了一个聪明通达的人，我们呢也常常变成一个聪明通达的人，但这个事情只像婴孩就显出来，换句话说，像小孩子一般单纯相信信靠，那就明白了。他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回想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像婴孩一样单纯信靠的时候呢，所有神的旨意就变成了神的美意，都是神的美意。但是我们这个人他要需要神何等的做工，我们知道摩西就是这样，四十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绝对可以为神做工，但神知道不行。为什么？他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干，他不懂。所以神必须在他身上做工，神知道他的心愿，所以把他带到旷野四十年来倒捆他。所以当神在用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数日不是人言的，本来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充满自信，四十年之后呢，他真的没办法说话，因为四十年陪伴他们都是羊，他没办法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看神再叫他见会幕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完全按着山上的样式，颜色、尺寸、材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四十年前，充满了自我。如果神叫他见会幕，他一定说你这个材料不对，你的颜色不对，尺寸不对，这个会幕不好看，我给你盖，我们能够盖皇宫，盖金字塔，还有什么能够不能盖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充满骄傲，充满刚硬的时候呢，好多的意见，神说东我们可以说西，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有十句话来反驳他，我们有更好的意见。但是一个人被倒空了以后呢，你看完全照山上的样式行。所以神怎么说摩西呢？我的仆人摩西，他在神的家中敬重，所以他不再骄傲刚硬，圣经上说他成了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人。而且你看见每一次那些 他所带领以色列百姓向他造反的时候，抗议的时候，你看摩西的态度是什么呢？都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不为自己争辩，不凭自己做什么，他完全的把自己降卑，让神来做事。所以这就是一个被掏空的人，这个就是神在摩西身上，在在约伯身上，也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一点事情，你看我们意见好多，或者神没有说话，我们已经有好多的意见，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河马跟鳄鱼其实是有预表的，有另外一个预表。我们首先来看以赛亚书27章，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所以你看，鳄鱼是神要刑罚的，而且是到那一天，换句话说呢，到审判的时候，神要刑罚鳄鱼的，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迅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所以你看，鳄鱼所代表的是那快行的蛇，迅行的蛇，这叫他仇敌说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鳄鱼乃是代表着黑暗的势力。如果你读启示录13章，我们翻开一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看第一节，启示录13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然后13章的第11节，13章11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兽，一个从水中上来，一个从陆中上来，所以他们都是好像两栖的动物。你看河马是从陆中上来的，地中上来的，鳄鱼呢是从水中上来的，所以你看见第13章第一节呢，兽从海中上来，那鳄鱼我们就看到约伯记的41章鳄鱼上来了，这预表是基督的。所以你记得在41章第33节、34节怎么讲呢？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就形容这个兽。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最高的是神，你看到他无不藐视，他连高大的都藐视。所以他有一天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他在骄傲的水族中作王，换句话说，他是一切骄傲之子中作王。所以神为什么要从把我们或者把约伯从骄傲中给带出来呢？因为骄傲是敌基督，是撒旦的特点。神要我们柔和谦卑。所以你如果读41章的时候，你就读到鳄鱼呢，他刚硬，没有人可以惹他，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的心，他不但外壳刚硬，他的心也刚硬，像石头，没有怜悯，没有亲情，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带来伤害，因为他走过必留下痕迹，带来伤害，他非常难以制服，充满了骄傲。所以如果我们是骄傲，我们就成了骄傲之子。而这个鳄鱼呢，是所有骄傲之子中作王的。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仇敌的控制底下，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 这是为什么神需要拯救我们，拯救约伯从骄傲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到了13章11节呢，就看见从地中上来的兽了，就是河马所代表的，因为它是神所造的物中为兽。你记得讲到撒旦的时候，或者讲到这个假先知也好，撒旦也好，他被称为什么呢？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他是所造的物中为首的，创造他的给他刀剑，所以他非常有能力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27章1节，有一天呢，神要亲自来审判他们。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神就审判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神必须要先在约伯以及在我们身上来行审判，借着这些环境，神在炼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当神主动向撒旦来挑战的时候，神在约伯身上有个更深的旨意，神在约伯身上有他自己的结局。当我们真的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为的是有一天呢，我们可以跟他真正一同作王。所以在以赛亚书26章8节，这个认识神人所说的话，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路上等候你。这是以赛亚书26章8节所讲的，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我们要宝贵这个审判，宝贵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只有天天的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我们才能够带来真实的悔改，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好让神得荣耀，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的心满意足。这就是我们在读约伯记41章40章我们需要明白的，让约伯认识了自己，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好让我们真的认识神。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你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也愿意在我们身上，所以你有更深的要求。主，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一切你所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工作和带领下面，让我们学习相信并且顺服。主，让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你审判台前的亮光中过生活，好让我们真是在你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你。我们主，我们恳求你恩待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当我们面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把自己重新的交托给你，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